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活在神的恩宠中。你希望活在神的恩宠当中吗？啊，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在美国庆祝的感恩节。那每次感恩节让我想到的就是火鸡。那因为在美国待过啊，那真的吃过他们美国人准备的火鸡啊。那诚实来讲，在台湾吃过很多的美食，就有点失望这样子啊。但是不可否认，那是一个很令人很怀念的一个节日啊。但是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去感恩啊。那感恩节的由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再一次重复啊。其实这个节呢，在美国是1941年才定出来，在每一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啊，定为感恩节。然后感恩节的庆祝呢，是从礼拜四庆祝到礼拜天啊。理论上今天还是在感恩节当中啊。它的故事的缘由呢，要回溯到1620年啊，也就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在宗教上受到迫害，所以他们就决定去寻找一个地方，新大陆是没有受到宗教迫害的地方，因此他们就坐五月花号啊，来到了美国。那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受到很多的环境的影响啊，导致呢他们生病的不少，死掉的也不少啊，所以最后大概只有50个人活下来啊，等于是100多个来，但是差不多死了一半这样子。但是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因为需要很大，所以就有这个印第安人就拿这些食物给他们吃啊，那导致他们可以过，其实也教他们怎么去种等等，可以在美国过生活。那这群人呢，其实就是感恩，感恩节就是纪念当初他们如何被度过这样子一个这个、情况啊。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啊，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跟行为。那在美国还有一个习俗哈，就是总统要对这个找一只火鸡啊。来赦免他啊，让他不要度过死亡啊，就是因为感恩节都要杀火鸡啊。所以大家有碰过火鸡吗？啊，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哈，我就觉得他那个叫声很特别啊，然后现在比较少看到火鸡，然后呢，所以火鸡我印象中还是有的啊，就是那所以总统赦免他啊，所以我感受到这只火鸡就好像活在那个恩宠当中，就不用死掉了这样。那其实回到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我的感觉，其实很多人都不断的活在循环里面，那个循环里面有好的循环，也有不好的循环，而这个好的循环不好的循环好像不是只有存在没有信主的，包括信主的人也活在很多的循环里面，这循环里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那首先讲不好的循环啊。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杀人犯啊。那杀人犯呢，其实他是之前啊还在监狱里面，后来假释出来啊。那假释出来，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却能够掩盖他的罪行，然后透过行善啊，还让人家觉得他很棒。后来这件事情啊就被揭发出来，让我们去思想说，他好像是活在一个恶的循环里面，他没办法脱离犯罪啊。那这讲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捅尸案啊，就把人杀死的弄在桶子里面啊。但细节我不讲啊，讲的也很可怕啊。那反正。然后就有人做过统计，法务部做过统计，十年来经过假释出狱的受刑犯约有10万人，但是因为再犯罪而被撤销假释的约将近2万人啊，所以比例大概是 15.7%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明确，很多人还是活在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是没办法出来的。那我相信数字应该是比这个更高，好，等于是这是 minimum 我们看到的一个数字，好，那应该数字是比这个更高的。那我们来谈谈好的循环，好的循环，我觉得是我们要去追寻的 我也相信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七章十三节，来，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羔。其实这句话基本上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有部分的内容其实是也是在对我们说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亚伯拉罕看到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海边的沙这么多的时候，上帝跟他说，那就是你的子孙，你后代的子孙要这么多。而圣经里面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耶稣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知道从圣经的原则里面，我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后裔。换言之，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跟应许也要临到相信他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连贯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说那些祝福都跟我无关。所以神透过圣经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他必爱我们，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人数增多。因为生养众多是神对人刚开始给他的这个应许，不是只是针对亚伯拉罕，只要是人，神都有给他们这样的祝福。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是否有哪些人活在一个善的循环里面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以撒。以撒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在一个地方挖井，挖了一个活水井，活水井就是水不断的出来，所以活水井其实是人只要生活就需要水，一个活水井就可以在那里生活。然后那边的牧人，基拉尔的牧人呢，就跟以撒的牧人在抢说，那个水井是我们的，明明是以撒他们挖的，结果周遭的人就说那是我们的。因此以撒他们就给他们，然后接下来以撒又挖了一口井，那个水当然又是活水井，然后他们又要说那是他们的，所以他给他取名叫做真井。然后以撒一样又给他们，又再去挖一口井，又是活水井。然后这一口井呢，他们就不再跟他争了。他们其实为什么他们不再跟以撒争？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挖井没有挖到活水井，以撒每挖一次都是活水井，所以第三次他们不敢跟以撒争说那是他们的。因此那个井就给他取名叫做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我觉得这句话跟中国常常讲一句话叫做退一步怎么样，海阔天空，宽阔。我觉得以撒就是退一步，退一步，人要争就给你，他就依靠上帝的祝福，他每挖的一口井都是活水井，而别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神同在，有神祝福，就活在一个善的循环里面。所以我觉得以撒是一个蛮好的例子，是一个不断的挖出活水井，一个有神祝福的。不单单如此，不是只有活水井神祝福以撒。当时面临饥荒的时候，以撒他打算要到埃及去，但是上帝就跟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去埃及，到我指定你的地方去，就是基拉尔。以撒就在那里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所以神祝福以撒是一个非常明显活在一个善的循环里面，所以我觉得以撒也是得恩宠的。我们就来思想，你我是否都有经历到以撒一般的祝福呢？当然你不用现在回答我，牧师只是让你去想，你有像经历以撒一样一般的祝福吗？难道他信的神跟我信的神不一样吗？那为什么上帝是不偏心的神，然后他又爱世上每一个人，但 事实上看到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恩宠。那到底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同样的，信了主的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恩宠。我们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或许你个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我祷告很久，但是神好像都没有动作，是不是神不爱我？是不是神偏心？这些意念、这些想法都有可能会在你的心目中、你的脑袋里面存留。所以今天牧师想用接下来简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去明白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如何可以活在神的恩宠当中。那因为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有说，你必在神跟世人眼前怎么样蒙恩宠有聪明。所以我们简短的六个经文里面其实包含里面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是否我们没有抓住神要给我们的功课，导致我们还在活在一些不是很好的循环里面，即使信了主也有可能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一点时间来祷告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圣灵，求主你当中来掌权，来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掌权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助我们明白并且可以活出不断的在主你的恩典当中而活。谢谢耶稣，赞美神，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模式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其实是我们的思考模式影响我们是否可以不断的活在神的恩典跟恩宠当中。那我们来看看，假设你到一个地方是陌生的地方，那你肚子饿了，你要去找餐厅吃，请问你会找哪一家餐厅？我相信大家都很有经验第一个就是 Google 但是如果没有带 Google 没有办法带手机的时候你怎么办我相信过去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看哪一家的怎么样人比较多哪一家人比较多就进去吃就对了这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同样的，在民间信仰里面他们会去哪一家哪一间庙拜呢？就是香火鼎盛的庙就去拜就对了，因为很多人都去那里所以这就是一般的过程那举一个故事当然就是有一个石油商他死了以后到天上，到天上以后呢就看到彼得彼得就说你虽然想上天堂，但是呢这里的石油商的名额已经满了所以你能不能去地狱看看这样子。那个人就说，彼得，你只要帮一个忙，就是让我把门打开说一句话我就好了。那彼得说，那没问题你只要进去说一句话就出来，没有问题，我就让你去这样。结果那个人就打开就彼得就开了门，他就进去在天堂里面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地狱有石油结果呢很多石油商就离开了天堂来到地狱这样子。那故事还没有结束，那个人本来要进天堂的对不对，他就说地狱有石油，他看到很多石油商都跑到地狱去，他自己怎么样，他也想去地狱看看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其实就看到说人是怎么样，是往那个多人的地方去，其实脑袋不需要有太多的思想跟思考，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非常的重要，你是否只是盲从呢那在新疆有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是他们在发现有一群羊都死掉了，怎么会一群羊集体自杀呢？他们想要调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一次就死了四十只以上这样子。后来发现呢是因为呢有一阵风一吹所以就有那个有一个领头羊就从那个山崖上就下来，就那领头羊从山上被强风吹下来以后，后面的羊怎么样 就一个一个跟着下去了。好，所以原因就是这样子，而是这样的事情呢就发生过，也就是不止一次啊，就是当领头羊从上面掉下去的时候，后面人就是跟随。好，这个叫做群羊效应啊，群羊效应。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其实牧师刚刚从庙宇啊，从这个都已经在强调说，到餐厅吃饭啊，其实这种效应是一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存在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假设领头羊出了问题，你能够判断吗？好，你能够判断吗？好，所以最近最夯的消息是，我从会友当中我上网去看，就是哈利路亚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好，那他们有一位牧师呢，就是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收集钱去这个缅甸买地。其实这件事情我诚实来讲，当我们教会有缅甸事工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有这个需要啊，去买地这样子。我记得我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外人可以在那里买地吗？答案是不行的啊，所以这条路就不用想了，就是一定是捐赠，也不用想说你是去投资啊。所以我清楚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说鼓励弟兄姐妹做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教会让很有不少的人啊去那里买地啊做投资啊，那导致有一个女生呢，她死被发现死亡啊，那是不是因为曾经投入这笔钱拿不回来而死呢？还是身体生病而死？啊，那细节牧师今天也不做任何的评论，但是媒体会不断的去渲染跟扩张，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事实，就是群羊效应是存在的。好，所以牧师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一定要跟神有美好的连结，你自己要有判断，啊，不是每一个人讲的你都要听。你要去分析，你要去判断，从哪里分析跟判断呢？从神来，从圣经啊。所以今天牧师用简短的时间要告诉大家，你的思想模式会决定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模式会决定你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不是只是活在地上的生命，是将来在天上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按照圣经来讲，大概把人分为这三大类啊，一个叫做化外人，一个叫做希腊人，一个叫做犹太人啊。我讲的三大类是这三大类的思想在影响着我们啊。第一大类是化外人，化外人基本上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是用恐惧来做领导的。第二个就是希腊人的文化跟思想，他是以人本主义为引导的啊。第三个就是犹太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的是以神为主的思想啊。所以大概是这三种，而这三种我经过这一次的预备，我发现这三种都可能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好像每一个人心中不完全是百分之百是以神为主，百分之百是以恐惧，就是基本上这三种思想都环绕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只是比例不同啊。所以我上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求圣灵来炼净我们，听懂我在说什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就是要把我们里面不是讨神喜悦的成分要拿去挪去，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活在恶的循环里面却不晓得。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讯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关乎你未来是否可以活在神的恩宠当中，或者是仍然活在恐惧当中，或者是活在所谓的以自己的人本主义为主，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首先来讲，化外人的思维叫做恐惧。那其实在牧师也是在民间信仰里面这样子长大的啊，也听到很多啊。其实常常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拜拜，往往都是因为想要 就是化解他们生命当中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好，简单来讲就是要消灾啊，消灾啊。那很多人就说啊，你今年什么犯什么犯什么，你就是要用什么方式来抵这样子。好，这就是民间信仰里面非常普遍的一种思想跟行为，但是归纳出来呢，就是活在怎么样，恐惧。最简单两个字就是恐惧。那我就找到一个讯息说，阿富汗这个塔利班他们进入到阿富汗的村子里面，他想要掌控，他掌控的方式呢，他就找一个9岁的小孩子就把他吊死。为什么把他吊死？因为他说他是间谍。塔利班这些人基本上知道他不是间谍，但是抓了9岁的孩子，把他以间谍的名义把他吊死，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恐惧，因为这样子那些村民才会听他的话。好，所以你会看到化外人基本上的思维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啊，恐惧。那基督徒会不会有恐惧啊？也会有啊。我们有可能不愿意去抵挡魔鬼，抵挡撒旦，认为说若我们打输了就会被他怎么样攻击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好像有个被教导说就不要去跟撒旦征战啊，因为你打输了怎么办啊？所以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反正就离鬼远一点这样子。那也不要去学习什么征战的事情，反正就是不要跟他打就对了。这样的思维有可能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这是从神来的吗？啊，我们来看一个事实上最常看到的例子，就是你走在路上，有些狗就是因为你是外来的，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先观察，观察你，观察你有没有怕狗。若是你是怕狗，你走路的速度呢就会不一样啊，那个狗就会怎么样追你，来对你吼。但假设你是不怕狗的，你甚至弯下来好像要捡石头，你知道那狗会怎么样？马上停住啊，它不会来攻击你。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即使连狗都可以闻出你身上有没有恐惧的味道，更何况撒旦。所以我们怕撒旦怕鬼这件事情呢，其实撒旦也知道。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教导。因为我们若害怕他，有可能我们被影响了却不知道。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11，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所以那诡计是什么？诡计就是你若抵挡撒旦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好，我觉得那是诡计。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示范的。好，耶稣或者使徒怎么教导的。耶稣基本上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者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耶稣讲出撒旦退去吧，撒旦就离开了。所以耶稣的嘴巴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跟能力的，他的赶鬼只要透过一句话。那很多人认为说那是耶稣啊，我又不是耶稣。我们来看看使徒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我们来读雅各书4:7，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其实神不断的教导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活在恐惧当中，不要害怕魔鬼啊！因为神给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斥责他离开啊。我们来第二个进入到所谓的希腊人的思维。当我在了解所谓的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希腊人很快的就被罗马人给反正就是灭了啊，或者是。但是希腊人的思想呢，却影响到世世代代，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希腊人太厉害了，啊，罗马人的那种思维，也就是一个思维能不能去影响整个世代，要看它影响人的心思意念有多久。我发现希腊人真的很厉害，啊，或许他们这个国很不是很强盛，但他们的思维却影响得非常的大，包括现在。那 所以希腊文化基本上就是它的敬拜的对象是人啊，它是敬拜的对象是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希腊的一些神话的故事，认为知道它只是一个神话，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人的形象就出来了。举例来讲啊，既然是以人为主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心思意念就在我们的里面，认为说啊是民主啊，民主政治是符合啊神的想法的啊。就是当我们已经接受民主的话，我不可否认现在应该是民主社会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民主是对的啊。但是若去认识圣经，其实民主不是对的啊。那但是我们就刚讲说，这个心思意念已经影响到我们很深了。举例来讲，知识就是力量。在我们从小读书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已经被灌输知识就是力量，好好读书才有出路啊。那其实这样听起来也没错啊，牧师你为什么说他有错呢？我要告诉你，就是当这些知识不断的累积的时候，就好像人在制造什么巴别塔一样，就是以人为主，人取代了神啊。所以他的背后其实是要取代神的啊。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钱币上都有四个字，叫做 In God We Trust。 他们的建国的其实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一个文化里面啊。但是不可否认啊，他们很早就已经规定要把这个祷告等等要从校园里面挪去啊。所以他们已经禁止学校里面有一些啊基督徒的祷告的行为。当然你个人祷告是不会有禁止，但是从学校整体的这种行为已经被禁止了。那知识这就是力量啊，也就是以人的理性是至高的啊，反正没办法通过人的理性都不愿意去做啊。所以这个就是希腊文化里面很那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以民为主。那最近很多人分析美国疫情没办法消退的部分原因，就是民主意识的高涨啊。因为反正这是我的权利啊，我戴不戴口罩是我的权利，你为什么要影响啊？所以因着民主，以民为主，就导致啊很多的问题也产生啊。那有一个孩子哈，他是成为教授，但是他回想过去，他父亲曾经教导他的一句话啊，他就从小就背英文啊，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英文就是 knowledge is power 啊。然后他父亲又教他说 ，France is bacon 这样子。他从小就是想说，为什么他父亲教他背 knowledge is power，France is bacon 啊？那他大概跟越来越长大以后，知道说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是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法国是Bacon 呢？Bacon 不是吃的肉吗？所以他每次长大的时候就去跟人家讲说，念这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France is bacon 这样。但是很多人都听到这句话就点点头这样子，他就很纳闷说，这句话明明就后面那句话有问题啊，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意见呢？他后来就有点失望，他说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文章，他终于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啊。 Knowledge is power, France Bacon 啊。 France Bacon 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所以不是法国就是盐肉这样子啊。所以是这个人说的这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啊， France Bacon 这个人说的这句话。那我看到这一个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所以希腊文化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在社会，在教会里面也是啊。同性恋基本上当以民为主的时候，同性恋有什么不行？听懂牧师在表达的吗？这是他的自由，这是他的权利啊。你说诶，我们脑袋里面已经接受圣经的教导，知道同性恋是不好的，但是你若以民为主，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有什么不行？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确实就会啊，我上网去查啊，有一个叫做古亭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啊，陈思豪，他就以牧师的身份支持同志啊，他 他说我同意基督徒可以从圣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上帝不喜欢同性结合，但基督徒也可以从宗教的观点不赞同，但不可以从社会的方面来妨碍同志同性恋的权利。听懂牧师在讲什么吗？就是当我们把民主意识高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可以在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受到影响，好，即使是牧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刚前面讲群羊效应重不重要，就是你若真的没有判断力的时候，你就是活在很多的迷惑当中，你也不知道这个人讲的是对，那个人讲的是错，因为你完全没有判断的能力。我自己身为教授，我也跟学生讲一个非常重要，我跟大学生讲，我说大学生最重要的不是考试考几分，而是你要开始建立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然的话你从小被教的就是标准答案，你知道什么叫标准答案吗？从小就要到大就是叫你背标准答案啊，每一件事情都有标准答案，每一件事情都有标准答案，但是当你知识不断累积，你才发现很多的标准答案也是怎么样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你怎么会去判断那个是有问题的呢？所以我说大学生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神也把这样的能力给了我们，因为将来我们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不要去怪人，我们要对自己的思想要非常的注意啊。同样的，知识至上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出现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这个不是只有在这边发生，在以前就有，他们是知识至上，当知识至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就不认识耶稣了，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啊，他会跟神脱离，跟神脱节，啊，当我们把知识抬到最高的时候，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就是圣经的故事，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当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想要去寻找耶稣，啊，然后呢，当时希律王就心中很不平安，他想说耶稣真的在要诞生了吗？所以就去找什么祭司长还有文士，跟他们说，请问耶稣要在哪里降生？他说圣经都有告诉我们啊，在伯利恒降生。所以希律王就告诉跟那个东方博士说，去伯利恒找。我要讲的就是祭司长跟文士知道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他有没有动作啊？没有动作。知识就是力量，但却没有去寻找耶稣。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牧师刚刚讲以知识为主，但却没有跟神有关系。而这东方的博士呢，他们知道耶稣在伯利恒，他们就去寻找耶稣。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建立在知识呢，还是你真正去寻找耶稣？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儿子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心要去渴慕，若只有知识而没有带到渴慕的心去认识神，说老实话真的是太可惜了，知识就是力量就成为谎言，让我没办法去认识神亲近神。好，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知道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然后也不会去找耶稣。我们来思想，假设你的心是向着耶稣的，当国王来问你说耶稣在哪里降生的时候，你会只是回答说在伯利恒，然后没有去想说为什么国王来问这个问题？你看东方的博士希律王都要去找耶稣，但是希律王找耶稣的目的是要杀耶稣的。好，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好，是那这个东方博士啊，这东方博士呢，他们是带着热情的去寻找耶稣，看到耶稣以后就送上什么黄金、乳香、没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要这样子，不要因为知识而拦阻了那个热情。好， 所以人的理性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呢，也会认为有神迹奇事不太可能发生。啊，从哪里知道？很多人也曾经告诉我，啊，其实圣经里面说，因为他们不信，神迹就不在那里发生。因为耶稣在他的村庄里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迹就不再发生。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你会听到有些人说，现在讲什么预言？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众先知和律法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有一些人就拿这句话要堵住所有说预言的事情。其实那句话不是在讲说预言，那句话是在描述耶稣预言的事，就是预言耶稣的事情已经到约翰那里为止。但是很多人就断章取义，就认为说，啊，现在不要再讲预言，那完全是断章取义。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来，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做是说预言。其实说预言不是在讲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叫说预言，其实先知讲道就是讲出神现在要跟你说的话。而神现在要跟你说的话，请问你渴望知道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渴望知道的。所以，但是你认为神在跟你说话的都只是告诉你过去的事情吗？不会，神会告诉你现在的事，神会告诉你未来的事。所以先知讲道就是跟神连结，去明白现在过去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如何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进入到第三个，就是犹太人的思维，他是以神为本的。以神为本，换言之就是里面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通过你的脑袋。举例来讲，耶稣说第七日定为安息日，工作六天，第七日要安息。那请问有没有人会去跟上帝 argue 说，啊，为什么不是第八日，啊，为什么不是第六日，为什么要第七日？是很难理解的，因为神说第七日就是第七日。虽然他有讲说，啊，因为上帝创造是六天，有时候有解释，有时候没有解释。那有关反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明确，我个人觉得非常明确。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我们再来读罗马书1章26节，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若要讲反对同性恋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会看到很多聪明的人，他还可以凹认为上帝没有反对同性恋。好，我是觉得我不想去听那些言论，因为字句非常的清楚，也不需要再去用你厉害的头脑去解释。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叫强解，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我也不想去听这方面的言论。进入到重点，怎么样活到神的恩典当中？前面已经讲这几种思维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决定跟你的选择。到你选择什么样的思考模式，会决定你的未来跟生命。举例来讲，约翰福音6章7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你觉得神是希望那个人成为魔鬼吗？绝对不是。神拣选他，他的初衷就是希望他可以成为使徒，成为门徒。但是这个人犹大，他做出了选择，因为他的思考模式影响着他。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说，你的决定非常的重要。今天牧师告诉你这三种不同的思维，但是你的决定非常的重要，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啊。那刚刚的经句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的路。这两个经文简单不简单？很简单，但是要活出来啊，要活出来啊。第一个来看，专心仰赖耶和华， 什么叫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就是不要被不好的事情分心啊。专心就是不要被不好的事情发生而分心啊。那不好的事情，简单来说，有所谓的天灾跟人祸啊。以撒当作例子啊，以撒他有预兆人祸，因为这些人不断的在跟他抢什么活水井啊，就是你一个活在神恩典当中的人，你没办法防止别人对你不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不要说因为别人对你不好，你就觉得你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活在环境里面，没有活在你跟神的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天灾啊，就是人祸啊，就是他并没有因着啊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没有碰到人祸啊。但是以撒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有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聪明就是说，既然这个地方有饥荒，我就逃往埃及啊，这个就是自己的聪明啊。但是上帝引导他说，你要留在啊我指定你的地方去。所以以撒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愿意怎么样，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啊。所以神就引导他到基拉尔，所以他就有百倍的收成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的生命，他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很多人仍然停留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没办法经历到神给他的祝福啊。所以约瑟也是遇到人祸，他的哥哥把他给卖了啊，然后他在埃及里面为奴啊。那约瑟呢，他是专心仰望神，所以他继续可以在监狱里面能够为人解梦啊，就是一个跟神连结的时候，神一不断的给他启示，让他能够啊为人解梦啊。那他也看到未来啊，既然会有七年的丰年，七年的灾年啊，所以他就在丰年里面的不断的去把粮食存起来，当荒年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粮食去拯救许多的人啊。所以你看到约瑟他也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啊，也是活在神的恩宠当中的人。那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呢啊？刚刚有一个经文啊，是第三节，我们没有特别念，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就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慈爱基本上就是神的属性，就是你会深深知道神不偏心，虽然你感觉是不舒服，感觉好像神偏心，但是你抓住神不会对你偏心。刚刚今天的敬拜的诗歌里面，其实就是呼应牧师今天要告诉你的讯息，我们的神的慈爱是永远的，他的良善也是永远的，他对你也是永不改变的爱啊。所以这个抓住，因着你握住神的爱的时候，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到痛苦跟没有盼望里面。但是第二个就是诚实啊，一个是不要使慈爱离开你，第二个是不要使诚实离开你。诚实它里面若按照他的字义里面呢，其实是含着真理的，换言之就是我们对圣经要明白。若你没有对圣经明白，你没办法经历到神给你的祝福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去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啊。那刚刚的经文也是一个真理，就是相信上帝是永远的慈爱良善，他一定会爱你的啊。所以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诗歌很符合牧师今天要传递的重要的讯息，就是你是天父阿爸父的宝贝儿女啊。因着你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儿女，所以你应该要过得非常的快乐啊，因为你是被爱的啊。所以犹太人的思想的思维基本上就是神儿女的思维啊。我们来读大家所熟知的经文，就是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基本上是要成就神美好的事情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维，而且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包括不好的事， 不好事情的发生是要为了好的事情的发生。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神会一步一步来引导我们，以便以谢这几个字呢，这是上个礼拜敬拜团队所唱的诗歌，我听到那首诗歌我就非常的阿们。那撒母耳说出这样的话，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都帮助我们，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帮助我们，都就是全部了。到如今就是到现在，神都没有改变，他仍然在帮助我们。我刚刚讲说，即使不好的事情发生怎么样，神也在帮助我们。我回想我过去神带领的方式，往往每一次的跳跃，每一次的转折，都是发生不好的事。我在职场上碰到不好的事情，神让我换到更好的工作。我在教会里面碰到不好的事情，神让我在更高的职位。每一件不好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在为我铺更美好的路。所以美好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是属乎谁的？属乎我们每一个活在神恩宠当中的人。所以活在神恩宠当中的人，就是到如今耶和华怎么样，能来帮助我们。很多人说有什么恩宠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恩宠，就是你是被拣选被拯救的。这个是弥赛亚否认，很多人想到的恩宠就是升官发财赚大钱。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宠，因为你得到的是没有世上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来换的。不要忘记，你是蒙恩宠的。你若是得救的人，你就是蒙恩宠的人。第二个，神要来拣选你来侍奉他。一个蒙恩宠的人，神一定会让你发挥他的影响力，这是神的影响力，绝对不会把你放在一边置之不理。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跟经历。我们来读申命记21章第5节，来，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神选择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神是如何的看重神所拣选的人。最后做个总结，神的恩宠要临到对神有心的人。第一个是有专心，刚刚有讲过，当你有专心的时候，就一定不会被不好的事情来分心。第二个，你要有谦卑的心，既然有谦卑的心，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个，你要有真理的心，你要让神的心，神的法则放在你的心板上，放在你的心上。第四个，你要有爱上帝的心，神的爱也在你的心板上，知道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最后一个也是要有信心，相信美好的事情怎么样，一定会发生。好吧，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讯息来献上感恩，知道美好的事情必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